如果我真的是想需要要人人帮忙，我就不会说那么多我自己的感受。
没有人展示软弱的一面，我去展示软弱的一面之后，大家就立马就开始给我把脉号脉，给我开单子，开方子。
给我一个标准答案，你就应该照着这个方向去，你的心理的问题就会解决了啊！你就去做吧，我做不到，问题是。
你只是凭自己的力量在给的时候，你更容易耗尽，然后你更容易觉得崩溃，然后觉得好孤单。
要想甜，加点盐。
若有所思，纯属闲聊。
我是葡萄，
我是乐言，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哇，乐言，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算是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但是跟我们俩搭是第一次，那就算两位 1.5 位新朋友。
今天高朋满座。
对对对，感觉我们今天这个系列的启动非常有仪式感啊，邀了两位女生过来跟我和乐言聊天，我先把她们请出来吧。一位是咖喱。
一不小心被 Q 出来了，我就是那个 0.5， 大家好，我是咖喱。
对，咖喱其实跟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了，他甚至有一个自己的系列是咖喱大乱炖，如果有没有听过的可以回去回顾一下我跟咖喱做的那个科学与信仰的一个系列啊。然后呢还有一位是咖喱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Jane 他也是跟我和乐言又完全不在同一个时空，咖喱也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三个不同的时空啊，就是今天有一个这种空中的连线，我觉得很奇妙。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早早的就定了嘛，想要聊关于教会的二三事。我们之前有一个系列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迟迟没有找到有勇气的人士把这个话题继续的给录完，今天一下凑齐了四位勇士，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把这个话题录下去啊。你看我们在四个不同的三个不同的国家，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就是刚才梦圆姐姐上来给我们指点了一下，就觉得哎，你看我们都是四个人就已经是一个教会了，其实四个人同在一起虽然是通过网络，但是我觉得挺跟你们心意相通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教会是一个现在什么样子的聚会的状况，可能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跟乐言在加拿大就是已经解封了嘛，我们之前在节目已经说到就是都是去线下开始聚会了，感觉好像已经恢复到疫情以前的这个状况。
嗯，咖喱在国内，大家也知道国内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加上疫情的缘故，所以是一直都没有办法线下实体的聚会的，所以一直都是在线上。对，
嗯，我人现在是在新西兰，所以就是疫情有缓解很多，然后各方面都开放了，已经从线上恢复到线下，但是线上的聚会仍然是有同步的直播，所以给大家的选择更多一些。对，
你们有觉得现在恢复了真的是像我刚才说的有点像疫情之前的感觉了吗？就是在教会会跟大家的感情再次的热络起来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大概是2年前，哇，疫情已经快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了。
第三年，
嗯，哇，就是2年前，那个时候是第一疫情刚刚爆发，然后大概在没过几个月，其实国内就开始就有那种可以大家可以聚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和政策，也没有那么不像现在就是完全你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的这种政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恢复短暂的几次的线下的聚会。然后咖喱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社恐。对，因为跟大家分别特别久，一直都在线上，而且咖喱就一个人在老家嘛，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放寒假，然后回家之后就很久好几个月就再回不去了，所以老家那里就是属灵的孤岛。然后再加上对刚刚从老家待了好几个月然后回来，然后就再跟大家重新相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局外人，就所有的感觉哎，所有人都很热络，大家都很开心的彼此见面，然后我一个人就
我需要一个角落。
对，特别需要一个角落。然后置身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浑身就发毛，然后也很想跟大家就重新的恢复之前的，就很难去想起来。哎，过了几个月，好像脑子这个记忆也被拉走了，就回到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就又要感觉要重新的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一样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跟我同样的这种感觉啊？就当时给我的冲击还挺大的，心里面还挺就有点说不上来的那种滋味。嗯，对，
嗯，我觉得就是从整体的，就是出席的人数来讲，其实还是有跟非就是疫情前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我也有认识一些，就听到一些可能不是本教会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们，他们会说其实多少还是会担心，就是为了因为不想要得病嘛，然后对于这个病毒本身的存在还是很我觉得是怕的，所以然后就觉得哦，既然还有同步的直播，那就看直播吧，就是可以至少安全一点。凭信心的去参与的，然后去就是规律的出席的也有，因为毕竟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的嘛，然后你可以实体的敬拜，然后就是有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人，然后跟他握个手，然后跟他拥抱一下，这些其实那个温度是绝对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整体。
你没有像咖喱那样社恐，需要一个角落先静一静。
就我觉得就大家都不同吧，可能还好。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毕竟每个国家它对于那个疫情的管控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这边不是一直都那么严格，然后它逐渐放宽，然后我们毕竟新西兰人口少嘛，所以管理起来好管一些，然后相对的就是封闭时间就短一些。而且说实话，就算真正封闭，你也可以出门，你也可以就去遛个弯啊，然后也会看到人，所以相对还好一些。
我想起乐言，你要说什么吗？你之前不是也经历过一次这种
社恐，
社恐的 shock？
对，刚才嘎喱说的那个，就又让我勾起了，因为加拿大这边我们是经历好几次开封、开封、开封，就这样。然后开了又封，封了又开，就这样。所以第一次教会解封的时候呢，其实我回到教会里面，我是有那种叫熟悉的陌生感吗？还是陌生的熟悉感？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之前都在网上聚会嘛，然后你就像现在这样，好像一个屏幕，然后很多人，你感觉好像你看见了所有的人，然后大家在网上聊的也很火热，感觉感情反而好像更亲了，因为好像团契之后，我们甚至愿意留下来，就一直聊聊聊聊到天黑的那种。但是去到教会里面，就我们恢复实体那个团契的时候，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那个落差好大呀，就是空荡荡的教会的地下室，然后呢就没有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呢也不会有交流，就是有一种很尴尬的保持着距离，戴着口罩，就是给我一种好像恢复线下，大家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或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全的距离里面去进行一些关系上的建立。所以那个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难道我要回到线上吗？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舒服线上那种感觉了，然后也很开心。但我线下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感觉好像这帮人我认识又不认识的感觉？因为也过了很久就再见到他嘛，有些人就胖了瘦了的呀，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的那种。对，所以就是那个尴尬的时候。但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加拿大这边等于我们。葡萄我们算是彻底解封了吗？
我算是宣告疫情结束了，单方面宣告。
单方面宣告。对，反正这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解封的状态嘛。然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现在去两个教会，一个是西人的教会，一个是中国人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因为西人的教会他们现在是不要求你戴口罩了。也不要求你要保持2米距离了，但是如果你要戴口罩的话，你可以戴口罩，然后也跟会众说，如果别人选择戴口罩 that's okay， 就是你不要有过多的什么，就是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所以当我去西人的教会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回到了3年前，大家就是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中间也不会隔很 远的距离甚至两米的距离，我们几乎都是人靠人，可能中间隔一个座位这个样子。所以进到教会当中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恢复到实体的那种本来的 normal 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人数呢，就刚才好像 Jane 也提到了人数，我觉得是蛮多的，而且老人家也很多。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哦，老人家他们可能觉得安全的问题，可能会选择在线上。可是我发现一旦恢复实体，老人家是最愿意去教会的，包括华人教会，就我去的华人教会也是，老人的就是实体的出席率比年轻人的还要好。
嗯，
对，其实这个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在疫情这个方面，其实也让我开始思考教会恢复实体聚会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是重新恢复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建立也好啊，去恢复也好，其实也是蛮值得思考，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在的教会呢，我比较特殊，可能你们之前去自己的教会已经都很多年，然后碰到疫情嘛，已经在之前可能跟你们的小组员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建立了比较深的联系。我推断啊，但待会儿你们可以补充，我是刚来这个教会可能不到半年吧，我人都还没有认全，然后就疫情了，然后就线上了，就特别尴尬。然后就是我跟他们所有的关系几乎都是在靠Zoom 在连接，像我现在参加的小组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们都是有孩子的，我跟我先生相当于是唯一两个还没有孩子的家庭，那他们都有各自的孩子，然后每次说代祷事项的时候啊，请为我家老大谁谁谁谁谁，我老二谁谁谁谁谁，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然后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家庭一个什么状况，然后甚至有些人家庭会派代表出脸，可能是妻子要带孩子或者丈夫要工作，反正就是从来都没有把一家人的 picture 放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一家人，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是这么过了两年，然后现在终于恢复实体了，我是第一个积极报名参加实体的人，我真的觉得太需要去见到真人了。所以说其实我就一直每一周都去教会，我就发现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我们之前跟乐言也聊过那一期嘛，就是关于实体的聚会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感觉，觉得乐言说的那个很好，就是现在距离好像是可以缩短了，除了咖喱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还是线上没有办法，除了线下距离缩短了，没有我意想当中的这种我线下跟他们好像就可以立马的亲密起来，甚至是团契会有出现像乐言说的那种尴尬的感觉。后来我就心里会一直想，不应该呀，这不是教会应该给我的感觉。因为我在这个教会以前的时候是在去另外一间教会，那个教会我们都是属于学生团契嘛，至少说大家都是同龄人，然后有相同的圈子，然后相同的一些话题，大家也经常出来一起团建，所谓的这个团契吧，对吧，有很多的活动那个时候就感觉亲密感是有的，我知道我是属于 belong 这个团体的。然后直到我到了这个教会，我觉得也是有疫情的原因，但是也是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吧。然后到了这个教会之后呢，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归属感，一直都找不到，已经持续了第三年，这个感觉在我心里就无限的放大，每次团契我会有一种孤独感渗出来，甚至是，当然我这个感觉比较严重一点了，有些时候我就很想要做些什么事可以来改变一下整个团契的氛围，但是好像就觉得自己一个人特别的无力，而且我又是新来的嘛，还是算新来的，大家也不了解我，有些时候就会还是很难过，在教会的时候这种虽然线下了，但是那种亲密的感觉还是很难去建立。
我现在是有参与的，是也是像刚刚乐言分享，他有参加那个华人和西人的两个教会，我目前是参加社区教会，所以其实大家有很多的就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很多元的一个教会，但是以英文为主。我记得我们当时因为有很就是间断性的 lockdown， 然后又就解封，然后又 lockdown 又解封，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其实非常鼓励让我们恢复到就像圣经初期的教会那样，就是以家庭为主，那你可能是以你们的生命小组，然后大家都可以 比如说一周选就一个主日选择在这个生命小组的这个组员他的家里，然后大家一起聚集，然后一起看主日的那个线上的直播。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教会的大小其实不一样嘛，有一些真的是比如说上百人，然后像我现在的这个社区教会就是大概有至少200多人300人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跟教会里的每一个人能连接起来，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我最新的真的也是我的生命小组，就是我现在参与的是 Young Adults 的社青青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小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牧师的鼓励的聚会方式，以及说我们每一周有固定的小组的聚会，其实真的可以跟这一帮人建立更深的感情。就像刚刚葡萄有讲到的，你上一个那个教会你的经历，对，但是我也曾经或者说我仍然经历着，如果想要跟比如说跨年龄层然后其他生命小组的人联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障碍，就是一是我应该先去找谁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建立呢？对，但是感恩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年长的，就是在这个教会有很多年长的华人的叔叔阿姨啊，他们有他们的中文聚会，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参与一下，但是那个中文聚会纯线上，就是没有办法实体的去见到面。可是就觉得哦，有可能有的时候虽然在英文为主的一个聚会点，然后仍然可以听到母语，听到中文还是很亲切的。这是感恩的是这个教会可以提供的一个模式，可能也是其他教会可以考虑到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国家，我相信也有类似的，就是所谓的一个 vaccine pass， 就是你必须要打了疫苗你才能去某一个场所。但是我们当时教会非常不想要的就是把这个推到一个教会里面然后去执行，因为我们通过祷告一致认为是说其实这个有所谓的就是分离感，就是没有办法有合一，然后甚至说我们是给魔鬼一个地步去把这个原本的合一变得更难去连接，所以我们没有。然后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虽然人数非常受限，你能去实体的人数非常受限，但是每一个生命小组的团契建立的更紧密了，然后大家相互之间的联络就更深了，所以各有各的好处。现在仍然不知道教会到底是一个属于什么样的存在。大教会是教会，还是我们生命小组也是教会，还是像刚刚孟媛姐说的，我们其实在座的这几个人在一起也是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存在。
其实之前也跟葡萄有一些我自己单方面的吐槽，就会觉得在教会里面很难得到支持，因为刚才听你讲啊，你有这样的支持那样的支持的时候，我觉得哦，这是我想要的。我一方面我想要这个长辈们他能够给我他的人生的经验，他在他的信仰道路当中他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他是怎么靠着上帝的力量来去胜过的，甚至是我也更加的希望听到长辈他以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给我一些在我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些的帮助，也希望得到一个像coach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就一直以来都很难很难去找到。然后青年人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因为遇到的环境状况可能都差不多，然后心里的问题也都差不多，然后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彼此敞开心分享自己的问题，然后一起去就是彼此承担和分享。这是我的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状况，我特别期待教会可以给我提供这样那样的这些帮助，但是很遗憾一直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的教会呢其实年轻人为主，年长的并不多，年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大家都期待祷告环节，因为祷告环节可以说我的代祷题目，然后大家就可以为我一起祷告，没有只是为了听到别人为你祷告而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失去了很多很多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小组团契当中你本来应该扮演的这样的角色，也同时失去了很多跟大家连结的机会。对、对，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当时我在跟我教会的一位姐妹吐槽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人来支持我，我就觉得很难过。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来支持我，只是大家可能因为国内的状况就是全职的只有牧师，其他的同工他们没有办法来全职，所以大家都双职侍奉，我自己本人也是，所以就是非常的忙碌。在这样忙碌的这样的工作和服侍的状况的话，大家可能因为又不住在一起，所以就会没有那种 真的是彼此亲密相交的感觉，因为实体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接触，每日的生活在一起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于彼此的关怀和了解、
嗯、
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没有人很真的理解我，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我又是一个很敏感高度敏感玻璃心，所以我就跟那个姊妹吐槽的时候，她就说我没有对教会有这样的期待，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教会并不是一个满足个人需要的地方，它是让人得到救恩的地方，它不是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然后教会就出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明天有一个问题然后教会就出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教会是就是解决你人生根本问题的地方，如果你的人生根本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那这样的话你所期待的那些其他的这些帮助都不会随之而来的，因为你的问题如果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你上面表面浮的这些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对，所以当时跟他分享完之后就有点清醒了，我就发现啊，确实随着自己觉得哈自己信仰年限比较高，比较往前走，不能说年限比较高，很年轻，就是自己在服侍当中还有自己在跟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牧者们相处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会把一些的期待，对基督的期待投射到对教会的期待当中，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眼光的误差让我产生了心理上的这种落差，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就是可以有这样的提醒，但虽然感恩，实际上这个心理的这种期待还是没有办法很就是没有办法把它落到很低的一个状况，到底应该期待什么就不知道了。那大家就是传扬真理然后去说啊，我是个罪人然后我要重生悔改我要得救，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当中的信息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我觉得至少对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来说， social media 让我们其实越来越每个人成为一座像孤岛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那这样的话就是人的这个心灵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就是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强、能够说只靠着主的恩典，只靠着耶稣基督赦罪的这样的恩典，我就能胜过一切环境的困难。对，就还是挺难的。
我觉得咖喱分享了这个，我感觉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感觉好像好像经历了蛮多中间的一些变化也好啊，甚至是可能自己身份上的一个变化，从可能只是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是没有参与很多的侍奉，到现在甚至是一个双职侍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看到了教会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需要人去做或者需要神来去供应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多教会都会有这个东西在，就是我觉得 in general 吧，我觉得好像华人的教会都会有一种好像资源不足的感觉，就是哪哪都觉得好像比英文的教会好像都少了点，侍奉的人少了点，然后受装备的人也少了点，甚至奉献都没有那么多，所以感觉好像我们的华人的教会好像 in general 都会有一种在坚持的感觉，一种好像我们很愿意做得很好，可是我们很想努力，但是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其实这么说是因为我也在这个境况当中，我现在也在这个境况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两个教会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教会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我需要有另外一个教会给我补充，但这个是 another story。 好像我们去教会的主要的目的是去敬拜神，这个目的是肯定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关系上的建立可能我觉得在周日啊，我觉得是很难建立的，周日一是人多，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的，你可能真的就是打了个照面，然后问了100个人你好吗，然后回了100个我还好的这种状态，所以你说真的要有一个更深的建立的话，就得需要人少一点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好像 Jane 说的那个，他的是生命小组吧，好像是，就是可能人的少一点，感觉好像建立关系更容易一点，甚至再小一点小组，甚至可能就是几个属灵的伙伴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更容易去 深入到那个关系里面，所以可能我们的期待是需要根据那个 setting 稍微调整一下，就我们真的说去周日去干嘛，真的是就去敬拜神，我们能够在一个同一个教会去敬拜同一个神，应该感恩的是周围的那些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敬拜神的那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做到的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亲密的连结，但是那个是很重要的，那个是那个 foundation， 我们都是在敬拜同一个神。换句话说吧，我觉得我更容易跟一个人去好像谈论信仰，如果他是同一个教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说或者说你们去同样参加过同一个主日崇拜也好，就是你会觉得我有跟他一起敬拜神，打底就感觉打好了似的。
我觉得乐言说的那些都是对，是没有错的，我们现在也至少我在我的认知也是这样子进行的。我想就是刚才分享那些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小组当中我们的小组也会有这种状况，就我不知道其他你们的这个小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小组就是比如说我是组长的话，他并不是说都是青年人，也并不是说都是跟我一样的状况的人，或者都是老年人，他是很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人生的经历啊、背景啊，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差别。所以，比如说我的小组里面有可能会有家庭，然后也会有婚姻破碎的，然后也会有很年轻的小朋友，然后也会有老年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很困难。我是想说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是在小组内我们其实也是很困难。如果说是扩大一些，比如说到教会层面，像乐言刚才讲的说，如果我们去寻找一些就是甚至是几个这样的属灵小伙伴，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我只是分享我的困境哈，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就其他教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对我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忙，每一个人他所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然后另外就是住的特别远，对，然后我觉得跟神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得到一些支持的那个环境，其实是在刚开始信主，然后在校园里面，就刚才我们也Jane也提到，就我们是在校园的团契里面有认识，然后有彼此的这样的支持。对，我觉得这个是就对我信仰的这个帮助也是蛮大的。但是当我没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到后期我必须 focus 在我的教会的所有的这个事情上，因为我承担的可能事情也越来越多，我没有办法，没有精力再去有其他的这个 resource 了，我就越来越难。对，然后直到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心没有人跟你共鸣的时候，你的心是封闭的，对，会是这样一个状况。不是说形式上的问题，不是说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方法，包括后期我从2020年开始有来到不孤单，哇，我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因为2020年刚开始不孤单开始播，然后我又是在家里面隔离，那个时候就属灵的孤岛就很痛苦，所以当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共鸣，我很多的想不通的地方，很多很多的我内心当中的挣扎和疑惑，在节目当中哇，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单的。然后慢慢慢慢我的心也开始就是有知觉了，就发现说我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就是一个单纯的服侍，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工具人的存在，对，不是这样的，不是我在小组里面我就是召集大家给大家做饭，然后给大家做这做那的，然后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到教会里面也是看哪儿就往上冲，哪儿需要往上冲，这种感觉了，就会觉得哦，有人来听我的心声，虽然别人在说，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声也被听到了，距离是很远的，但为什么就是可以有这样的共鸣呢？就觉得很被温暖到。我觉得我想表达并不是说要有一个结论啊或者是什么，就只是想说现在现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乐言也提到，可能华人的教会它在很多的方面就是不足，或者是我们是看不到的，由于我们的文化上面的一些压抑封闭，就文化上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非常严格教导的这个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对命令的执行是非常非常明确，就是像军事化管理一样，就牧者命令，只要他是我的权柄，命令一来，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彻彻底底的完成，如果完不成的话，我可能就遭殃了。所以就对于这个别人说的话就特别敏感，只要是发出来的指令，我就会立刻去遵行，但是很少去想说，诶，我自己能力在哪里，很少去想说我完成这个的时候我自己的，我是耗竭的还是说我有享受在其中的。对，这个也影响到我自己跟教会的互动，在教会的服侍，所以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
加一加一加一。
对，我相信我不是孤单的，而且可能其他的我们教会，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结尾我还是想跟大家澄清一下，我对教会是我们教会的这种整体还是不是那么多吐槽的，只是说大家都很爱，但这种爱并不能够，就是我们爱有五种语言，这个爱并不是我的那个爱之语，然后不断的给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接受不到的。对，
同意。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文化上的差异，就无论刚刚是咖喱分享的还是乐言分享的，然后包括葡萄说加一加一，我相信因为毕竟就算我们在国外，然后我们可能在国外有过，或许说尤其我们在国外，然后有过两个文化上的就是生活体验，然后包括受到的相关的教育，你就会觉得这个模式好像很不一样，就是在两种不同的教会，我指的是说纯族裔上的不同，你会感觉到这个差别。那我想除了就是我们就是人数上的有限，然后导致的好像愿意服侍的人少，然后反倒参与服侍的人可能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一种被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华人还是挺有责任心的，不是说其他种族裔的人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对于想要把一件事情认真的做好，其实大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咖喱说，当你一直在给予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在初期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什么是服侍的时候，你只是凭自己的力量在给的时候，你更容易耗尽，然后你更容易觉得崩溃，然后觉得好孤单，然后没有共鸣，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当可能也是就感谢神的是说，当我们继续在这个信仰道路上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也会学到，就我自己也会学到说，哦，服侍是什么一个意思，然后包括像刚刚乐言说的，我们去主日是以敬拜为主，还是说我们是想要以个人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还是说就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事情，真的会把后续就是调整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心情。我觉得其次还有想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整体的大使命，因为我会觉得在西人教会里面对于大使命的一个解读或者是说一个表现的方式更多是更生活化的，就是不仅仅是在于说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然后让更多人听到福音，而是就是通过我们个人的生命，然后通过我们与会友之间，基督徒们之间还是说非基督徒们之间，无论是你在哪一个生活的一个 setting， 哪就是家庭也好工作也好，无论你在哪里，然后你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然后就不光是停留在哦，你听到福音就好了。但是曾经的经历就是更多可能华人会听到说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又是要把这个数量要达到，就是我们要传传传多传多传，因为这是大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很好，但是可能后续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连接，然后一个跟进，一个门徒的训练，后续所有一切真正让这个生命可以成长的，就可能会有资源上的不够，或者说有理念上的还没有一个很扎根，对，会有让我觉得说啊，好像是，就是难道我就只是信了主就好了吗？那后续呢？这个信仰的生命又是怎么样成长的呢？就有很多问号问号，然后又会觉得我好像想要成长，可是没有得到成长，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刚刚所有加一的人们都有类似的同感。
听节目的人也可以给我们扣加一，让我们来点互动。 对，其实我要那个 echo 一下刚才咖喱说的这个啊，这个感受我是很强烈。我有一个提问，就是刚才乐言和包括 Jane 也提到说，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好像越来越多的去更加的从不是去所求的角度，而是我们真是甘心乐意的服侍的角度，或者只是去敬拜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或者是去包容这些吧的时候，那样真的是一个更好的更有利于教会的情况吗？也这是我自己的思考，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那个小组大家都是真的生命算是很成熟，圣经一个比一个熟，然后门徒训练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轮，大家都很好都很好，我相信他们也是知道教会有诸多的不足，然后也是想说好的，那我知道教会的一个目的是来敬拜神，那我就做好我的那一份就好了，然后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反而把自己限制在了一个框框里面，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大家好像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常态了，那我们就都去适应这个常态就好了，反而就是没有像可能像我这种生命不成熟的人，我就会很多的怨言，我就反而会在团契里面哭，反而在团契里面闹，就像一个没有喝饱奶的孩子。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我不成熟了，但是我觉得我去闹的时候会激起一些的涟漪，把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的愤怒也好委屈也好带进了这个团体里面，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要改变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我们怎么把这个团契的形式怎么去改变一下，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再走心一点再用心一点，不是我只是为了来给一个代祷的 list 而已。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我们要成熟，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成熟，可能教会现在资源有限，就是没有办法给到我们一些生命的长进，可能像葡萄我自己，我可能真的是在不孤单地球一步一步被建立起来，比如说贝梦媛姐娟子姐他们这样子，真的是像一对一的门徒训练这样子慢慢慢慢生命有长进，我再回到教会里我也可以用那样子成熟的眼光去看。但是我就发现那教会对我的期待是，比如说啊，现在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的祷告会我真的是不愿意去，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我很不愿意去，然后就是给我的那种感觉，大家根本就我都不认识你这个人，就是不是我不认识你不愿意为你祷告，而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去爱你，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连结，没有实质上心灵深处的碰撞，你知道吗？我需要灵魂的碰撞啊，但是没有。所以说我去祷告会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祷告是一种流于形式，或者是有点像圣经里说的那些对吧，站在路十字路口祷告的人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很羞愧，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我反而会在平时的时间，就像我现在跟咖喱，我们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一起来祷告。我虽然已经在教会外找到了一群属灵的伙伴，我可以在这个小团体里面过我觉得很好，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冲突，就是当教会我自己的真正的教会来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教会服侍，你为什么不来参加祷告会，我会很挣扎，我觉得我是按照圣灵的教导在过我那个生活，我觉得是真实的，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而且我觉得是连结上的，因为是你们把我逼出来的呀，你们逼我这样子做的，我会心里真的是我真实的声音，我觉得我会很叛逆这一点，然后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沟通，而且我其实还是有一小点点的愧疚或者是羞耻感，对教会有一种亏欠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也好，很复杂全部在里面，我又觉得是你们逼我的，你们不跟我连结，然后我每次哭每次闹你们安慰我一下给我一颗糖，吃完之后诶大家又回到常态当中，又很懂事，就变成大人戴上面具，哇我觉得那个循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我就真的有点招架不住，我就会去逃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就是跟咖喱啊对吧，跟乐言跟 Jane 对吧，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非常敞开，哪怕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们灵里面真的是有相通的感觉，我们可以非常的真实的暴露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对吧，再不堪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教会大家都说是一群罪人在一起，但是我真的现在在我不知道你们在自己的教会，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一群很属灵的人在一起，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开口，或者是当我一分享我内心真实的东西的时候，有人会不说是定罪吧，就至少是会给我一种感觉是 给我一个标准答案，你就应该照着这个方向去，你的心理的问题就会解决了啊，你就去做吧。我做不到啊，问题是就是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拥抱来安慰我啊，你哭哭吧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从梦圆姐那里就得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补足了我在教会没有的。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像葡萄这么幸运，对吧？那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在教会里得多委屈啊。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为教会来担忧。现在很多特别是华人，你们刚才一直提到华人的教会都是有一个问题，是年轻人少老年人多，不像咖喱说的他们年轻人多老年人少，对吧？就是完全反着的，就很多人担忧，就说这个教会会真的走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嘛。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好像也没有一个，没有人愿意真的是去正视这件问题，我觉得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到时候大家都在各自去找，或者是找不到那就不去教会了，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嗯，好，我发牢骚发完了。
发完牢骚了吗？
还有很多我不敢发，我要委婉一点的发。
嗯，我听完你说的就有很多共鸣嘛，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我边听我就边想说，其实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教会它不会以我们的年龄或者 social status 或者说你的社会地位来分，就好像说20岁的来成立一个教会，30岁的成立教会，来医生成立一个教会，哎，来那个厨师成立一个教会，他是把所有的人都融在一起的，所以就很神奇。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神叫我们去爱可爱的人，也叫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们的那些哭诉我都有听到，我现在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好像制高点在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教会容纳了各种各样的人，让我们有这个挣扎，产生这些挣扎，让我们去好像去 fight for it。 我们不是退缩，我想你们在这里发牢骚也不是说哦，我发完牢骚就拜拜了，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还是想往前走一步，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份安慰，一份理解，一份加一，然后我们才可以好像元气就回来了，然后可以继续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教会它本身的那个架构或本身它存在的目的，我觉得是没有变的，它就需要一群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为你们在一个教会，你们有了这个连接，但是同时也需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去寻找一个可以你跟他建立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或更深的一个小组关系的一个渠道。可能这个渠道 ideally 就是理想的情况下可能在本教会是最好的，因为你们敬拜在同一个地方啊，可能城市同一个城市啊，家里可能住的稍微近点的远点的啊，
同一
个
社区、
这个、
同一个楼最好，我觉得
这是最 ideal 的，就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没有这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很棒，其实我也是去找很多可能之前关系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工作啊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觉得可以跟他在信仰上聊得来，或者我跟他说什么他懂，就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多跟他说一些，然后我觉得也是在一个信仰上的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吧，但是我觉得看起来神的供应还是有的啦，还是在我们不足的地方会拖我们一把，拽我们一下，或者说给我们开另外一条道，让我们觉得还是有路可以走的啦。虽然感觉路程很艰苦，但是这不就是成为基督徒要必经之路吗？所以不是舒舒服服的，这些东西其实挣扎都会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吐吐槽发发牢骚也挺好，有益身心健康。
我刚才就是在聊天框里疯狂的加一加一。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小组长们会有一个聚会嘛，我很多的时候就是葡萄的那种感受，当我去愿意展示自己的软弱的一面，就一开始我是会愿意展示自己软弱的一面的，但是大家都太熟龄了，就没有人展示软弱的一面，我去展示软弱的一面之后，大家就立马就开始给我把脉号脉，给我开单子开方子，对，然后这个方子你接下来之后你自己都不会煮，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 一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二长远的问题其实也是很难解决的，因为不是不知道方子是什么，并不是不知道方子是什么。我对我的问题我肯定是知道圣经当中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方子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我肯定比对方知道。我就是希望说这是一个大家在服侍当中这种软弱这种问题都很常见，当你的不是越来越多，或者是当你有就算是服侍不多，你开始服侍的时候你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没有遇到的这些状况就分享出来，然后只是想说哎我也有，我最希望听到其实就是不用那么属灵，这个状况就是我也有，哎呀咱们一起就这样承担，咱们一起成长，这种我觉得都 OK 的。但是大家都很属灵，一提着我没有就我有，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就刚才博瑶在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的，可能我自己也会是这样，或者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文化的问题，我们太希望说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姐妹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就是文化家庭当中可能会是或者是在学校里边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我得做到最优秀，我得刚强，我得坚强，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这个软弱的一面。在属灵上也会有这样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我已经在我的这个我以为我可以的领域就有一些栽跟头了，或者有一些遇到状况了，我想要来到教会当中也找一些自信，我虽然这儿不行但我属灵可以，这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对，但是到现在我就发现说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自己不用把自己看得像保罗一样吧，就本来是你也有这样的状况，你也有挣扎，但为什么不能够就大家一起就说就我也有，然后我们有同样问题的人，然后展示出自己的问题，一起来去寻求安慰解决的方法。其实一群人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说我们都特好我们都特属灵我们就亲密了，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就是一群特别软弱的人，特别就哎有同样破碎的人，同样这种问题挣扎的人容易形成一些团体。比如说书上看到就是在西方有很多戒烟团体啊，什么婚姻家庭啊，就各种就自己哪块有问题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团体来去解决。
嗯，
我觉得属灵也是一样，就我们明明不好，明明没有那么好，然后还要属灵，这就感觉就是这不是教会，这是一个就是圣洁圣人的地方。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当我比如说跟我周围的同工们哈发一个信息告诉他们，哎呀我比如说遇到什么困难了，我 99.9% 我收回来都是需要我帮忙吗，你哪里解决不了我可以帮你想想，大家听到的都是这个事情，听不到其实我只是想说这个真的我只需要跟一个人说出来我这个我觉得好难啊，或者是我觉得我卡在这儿了，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发出去然后可以让我脑子就空掉了，然后就是重新回到那个事情上去做，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你要帮忙吗，那个要不然你给我帮你一起做，就是都是要解决那个事情，并没有听到我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只是想说我要发泄一下我当时的那个状态那个情绪说给你听，你听了就好了，你哪怕回一句哦是哦这么难，或者说
你还好吗
啊，对，说你还好吗，或者说只是点点头，嗯我知道你那个，其实我什么什么什么我也有这种感受，其实就够了。就是像刚才咖喱说的，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同理的过程，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是首要的。
嗯，
然后再问我，那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想想或什么，我会觉得我会舒服好多。其实如果我真的是想需要要人人帮忙，我就不会说那么多我自己的感受，我直接就会问葡萄你要不要帮我做什么什么，
不行，
对你好那我下来还是跟你表达情感比较舒服一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下一次别的人给我们来跟他倒苦水也好，或者说跟我们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可能就是不要那么急于的跳到事情当中，可能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个他所要表达的那个重点。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社会吧，让我们 在忙碌当中有点忙得停不下脚步了，所以所有东西我们都是在做事情，做完这个做第二个，做完第二个做第三个，就是做做做做做，永远都是有做第一件事情，后面十个事情还在等着我们，所以有些时候也可能是一种惯性，让我们觉得哦，又是要找我做事，那就做吧，就好像反正都是做事情嘛，那虱子多了不怕痒，就多一个就多一个吧。可能我们就有一点点说好像把那个焦点一直是把我们好像说当成 一种工具来说，哪怕是朋友之间的一句牢骚，一句抱怨，一句吐槽，好像也把它看作是一种事情要去解决，我们好像永远都是在救火、或者在救火的路上就永远只是为扑灭那个火，但是并没有看到着火的那家人他的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是想说把这件事情火浇灭了，这个人的心情或这种的状态自然就好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呀，我真的不能同意更多，点头如捣蒜。我刚看到 Jane 他已经开麦了，其实我是特别想 cue 他出来，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专业救火员。
那个我其实就是听到大家讲的时候就会想到，无论是我可能是从职业的角度也好，还是说最近听到的一些前辈们临床上的一些前辈们的一些分享，其实就是分享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跟别人共情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我们都说要有同理心，而且它其实是一个急需要我们自己要有那个所谓的情感上的一个接纳程度，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情感上是否可以有那个空间跟包容度去听对方的一些倾诉也好，一些他所面临的事情。其次就是我们很知道其实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更快，哪怕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百分之百，但是只要我做了点事儿，我心理上感觉哎呀我有回应了。但是真正的有些人是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一个情绪我要怎么去面对的，你还不如告诉我你要我帮你做个什么事儿。那作为职业的背景来说，就是可能我从事医疗相关的行业，所以可以让我有这个精力去接触到，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患者们来，或者是说我照顾的孕妇们他们来，他们跟我说一个啊哪里不舒服，然后这是他们的主诉，但是其实后续你就会听到他们啊经历了这个家里人怎么啦，然后就是感觉到怎么样了。所以其实更多他的那个问题的重现是因为背后的情绪发生了很多那些烦心事儿所造成的，然后其实他那个主诉根本不是什么主诉，很容易解决的，如果你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去听他要说的是什么。然后我有的时候真的就可能为什么真是咖喱说我是哪个救火员，就是我可能唯一做的就是好好安静的听，然后时不时的点头，时不时的哦啊嗯是好难哦，就是可能会就是肯定一下他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难处，但是其实他说完他就觉得哇心里好暖哦，或者说我觉得释放了，然后其实好像疼也不那么疼了，或者说这里难受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一直在发生的。然后有的时候其实那天听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前辈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分享，我们不仅要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一个人，不仅要知道就是你的回应的内容，其实抓住那个 timing 那个时机点去回应也是很重要的。那可能这个也只能是我们通过练习跟累积才能慢慢更懂得怎么样去回应的。那女生之间可能更容易，或者是不见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自己开始，可能至少先可以帮助救火周围的人，但是同一时间又回到说，因为我们有信仰上的一个就是共鸣，然后我们有信仰上的这样的一个合一，所以每次结束的时候，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说，那我们把这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吧。虽然我们说完了心里很舒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不是那个救主，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曾经也有被放在那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同一个人或者是同样的几位姐妹都会来我这边，然后倾诉，我就变相说我不是主，你应该找主，就是我不是你的主，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因为很倾向于说去倾听然后去回应，但是变相就变成说你把我当成了或许是 耶稣了，那不是，不是我是耶稣，就是本身我们应该归给耶稣的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完全对我们生命可以最大化的掌握，然后理解，然后所有这些变相的好像人代替了，其实这样也是危险的，所以我自己也有意识，然后也感谢周围的其他的姐妹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也会跟我说，所以虽然我们应该锻炼更加的去跟别人产生共鸣，然后同理，然后倾听，但是别忘了我们最终的所有问题的解答的源头还是要回到主那边。对，
嗯，就刚才在乐言和 Jane 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耶稣说让我们爱人如己，先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仿，要爱人如己。其实我们以前，我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什么，我以前的一个想法就是爱人如己，就是把我自己完全奉献出去给别人，随叫随到。如果有一次我拒绝了别人的要求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扣这个帽子，我没有爱人如己。但随着我不断的就是把我自己耗竭耗尽，我发现我爱人如己了之后，我自己是谁我不知道了，我该干什么我不知道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一点点清醒，发现我根本不爱我自己，我爱人了但不爱我自己，同时我也期待说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如果没有人用这样的就是掏空他自己来去爱我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不爱我，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我在听乐言和Jane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其实就是我关注的点，我之前也跟我们的教会里的这个组长也好，还有牧者也好，包括组员，我都进行这样的分享，就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提醒大家，就更多的认识自己里面的那个缺乏和需要，然后用自己尽自己最大可能的去让自己里面的那个需要去获得满足。其实以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牧者在跟我们聊，就是啊，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然后他开的方子永远都是亲近神，大家底下阿们，我们要亲近神，我要祷告，我要进食，我要悔改。我曾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牧者他认为我有问题，就让我禁食五天，禁食五天之后再跟他说话。对，我记得我当时禁食了六天，就在我最最就是任务量最繁重的时候，我禁食了六天，就在那个状况，就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要这样子。当然我不是在反对禁食，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大家给的这种方案，或者我自己以为好的方案，但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他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真正的这个需要。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个牧者，他特别有名，是叫周神柱，是台北灵粮堂的之前的主任牧师。他的儿子在分享他的父亲就周日讲了四堂道，已经精疲力尽了之后，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如果想这么属灵的牧师，他肯定会去继续祷告啊，感谢神啊，赞美神啊，或者是读经。没有，这个周牧师他去酣畅淋漓的打网球，这样子的话把他的那样的讲道当中所消耗的那些能量通过打网球就会补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之前也是，我为了服事或者为了信仰，我就觉得我所有的我的需要我就不顾了，但那个生命真的就是就很快很快的就耗尽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找到，就我里面除了信仰之外我还需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是不是跟我信仰冲突的。比如说我除了信仰之外我要吸毒，那肯定不可能，我除了信仰之外还抽烟，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不是信仰，不是圣经当中所允许的。但是除了信仰之外，我可能我需要美食，我可能也需要与人交流，或我需要去运动，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花一点时间看一看帅哥美女，是吧？不要触动自己的情欲，就是开玩笑，就可能会有些人他们会想去看一看综艺，然后就让自己简单的去放松一下。这些跟信仰真的就冲突吗？如果我们好的去处理的话，这些事情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充电，一些帮助。
我们就结在这里，我们如果再开话匣子又会是一个轮回。我觉得就请大家期待我们这个教会二三事啦，之后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话题无限的延展下去，因为真的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心声，就是希望大家也在这个留言区啊，听我们节目，你们有什么要吐槽的，或者觉得我们吐槽我们自己都可以啊，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想在这个系列听到什么样的话题，之后我们可以着重的来聊这些话题。那今天就先谢谢咖喱和 Jane，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拜拜
拜
拜拜。